新的热线电话，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拨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请打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3001-7560。台湾打响小国战役，防疫受到国际肯定。伊朗与欧洲为何疫情失控？是否亲中沦陷，反中安全？美国将举行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鼓励填写台湾人将成为选项，是否有区分统独的政治联想？台湾的国家定位与身份认同又为何随疫情蔓延而高涨？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2020年3月15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武汉肺炎病毒扩散全球，意大利、伊朗等国的疫情失控，反观被世界卫生组织拒于大门之外的台湾，防疫的措施受到了国际的肯定，而持续反送中抗争的香港呢，疫情也似乎逐渐的受到控制。那么疫情缓急轻后的背后和亲中反中的立场是否有一定的关联性呢？而台湾和欧美等地的防疫做法又有哪些具体上的不同可以作为国际社会的参考和借鉴？我们请来宾为您分析。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呢，似乎也随着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蔓延不断高涨。除了台湾自己内部的民调显示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率创下了30年的历史新高之外呢，美国即将从4月份举行的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台美公民协会包括在洛杉矶的台湾小姐林以欣也带头呼吁大家要填写所谓的 Taiwanese 台湾人作为这个填写种族的这个选项啊，带领大家这个进行这样的一个呼吁。那么究竟这样是一种疫情下的集体光荣感，还是说另有政治上的意涵？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到两位来宾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谈论这些相关的话题。那么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跟大家共同讨论话题的来宾。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台北请到的是台湾智库的咨询委员董立文董教授到节目当中。董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还有各位嘉宾大家好。
感谢董立文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另外一位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教授来到海峡论坛。那么今晚透过视讯连线从洛杉矶参加我们今晚节目讨论的是全美台湾同乡联谊会的总召吴承远先生。吴先生欢迎您。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观众还有我们的来宾你们好。
好的，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到节目中来发表您的观点，向两位来宾提出您的问题。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听众观众朋友请拨3001-7560，参加今晚海峡论坛的节目讨论。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这个台湾这一次有关于武汉肺炎的防疫可以说是在卫福部长陈时中的坐镇之下，尽管是被世界卫生组织拒于门外，仍然打响了漂亮的所谓小国战役。和欧美等国的防疫措施相比，究竟台湾有哪些值得国际社会借鉴的地方呢？另外一方面，我们要来检视一下全球各地的疫情是否和所谓亲中反中这样的立场有一定的关联性。我们来探讨一下为何伊朗的疫情严重失控，而支持一带一路的意大利也成为了欧洲最大的疫区。反观台湾和香港对中共比较保持戒心的这些地区呢，似乎疫情看来是相对稳定的。先请董立文教授跟我们谈一谈台湾这次的防疫表现为什么会受到国际的高度肯定，究竟有哪些亮点，那背后的关键因素又是什么呢？董教授。
好的，其实这个疫情刚爆发的时候呢，台湾曾经被国际的专家点名说，恐怕台湾会是受灾这个最严重的国家这是因为台湾跟这个中国大陆之间的这个交流非常的密切简单的说我们每年大概有1000万人次的这个互访就对了在两岸之间，所以本来是非常不被看好的，认为说 这个武汉肺炎哈，台湾可能会受灾最严重。但是其实走到今天呢，应该是这么说，台湾其实它的防疫啊，这个受到了全世界各国最多的称赞。那么更重要的哈，就是台湾自己哈的人民哈，也对政府的防疫哈，在各种民意调查里面哈，呈现最多的支持啊。这个大概是在这一次疫情里面啊，这个全世界各国哈，仅有我看到仅有这个台湾，得到自己的人民这么多的肯定。那归纳起来啊，其实最近哈，我们才这个我们的防疫署啊，有一位职员才讲一句话。他很能说明这个情况啊。他说哈，台湾为了防疫已经准备了17年了，啊，因为台湾非常害怕，又跟17年前一样被国际，被国际抛弃。然后呢，哈，然后因为得不到正确的资讯，啊，再接下来就是说哈，那根据当时的摸索哈，其实在当年我们损失了35位这个。医护人员，光是医护人员，好，我们就有35个人殉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其实台湾呢就逐步的建立了好这个防疫的这个说SOP 啦，好，就是标准作业程序啊。那你可以分几个层面哈来看，来观察这个台湾政府的这个防疫的这个做法啊。第一个哈，它是决策是果断了。在台湾非常强调一句话，叫做超前部署。
嗯哼，
超部署，因为哈，我们把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环节哈，都视为是，啊，可能啊，从最严重的后果来考虑，所以我们的部署叫做超前部署。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困难。你可以看到啊，今天世界各国的政府啊，他可以是，你可以说看到他延后部署就对了。可能有各种原因。那第二个呢，当然在台湾政府的它的执行是非常彻底的。过去我们的医院哈，已经每一个医院都有这种流行病爆发的 SOP 都建立了，而且呢哈，每一年都要演练。那其实这个每一年的演练哈，都这个动用到很多的人力跟物力，那其实是非常辛苦的。可是今天你可以看到成果。第三个层面哈，就是说在这一次啊，就是台湾的这个科技的实力呢，哈，它有这个明显的发挥科技的实力，所以说可以在帮助这个疫情的这个防护上面，甚至是抗疫上面，它发挥了很多的作用。举例来说，你看到我们今天的一张健保卡，它可以显示出你的旅游史，它可以来用实名登记，哦，来买口罩等等，哈。还有我们竟然 APP 哈有这个口罩这个地图，这些都是我们台湾的科技的能力的这个发挥。最后一点，我觉得也是好也非常重要的哈，就是民间社会啊，充分的跟政府的配合，我觉得这点也非常重要。那这个民间社会啊，又分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台湾的企业界，台湾的企业啊有很多主动投入，而且跟主动跟政府联络。主动投入了这个防疫的需要，啊，例如口罩的这个紧急的这个机器的啊这个调配跟制造，有很多企业它是自愿进来一起守护这个国家。那另外一个层面哈，就我们台湾人民哈，就是政府啊在宣布这个什么措施啊，尤其是隔离啦，或是说你这个口罩实名制啊，哦分配制啊等等哈，其实大多数人民是配合的哈。你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哈，所以说，造就这个台湾到目前为止，哈，这个防疫上还算成功的，哈，这个其实是政府跟全民的努力。那最后一点，哈，我要强调一件事情，啊，毕竟在17年前，哈，这个 SARS 疫情的时候，台湾是被严重的伤害过，所以某种程度你也可以这么说，我们有那个创伤症就对了。所以我们仅记住17年前的教训，所以这17年来都在做准备。
好的，感谢董立文教授的分析。想请教在洛杉矶的吴承远先生，不晓得你在这个美国的西岸怎么看？刚才董立文教授特别提到这个台湾啊，因为有十七年前这个惨痛的教训，现在是超前部署。那么平心而论，美国这次的部署是不是起步的有点晚呢？你怎么比较这个美国跟台湾两地的这个防疫措施？还有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五已经宣布了这个美国全国进入了紧急状态之后，你认为美国的疫情能不能稳定下来呢？
首先我同意董教授刚刚所提的部分，就是说台湾的在控制疫情上面其实做了相当多的工作。那我的观察哈，像去年的今天啊，我们美国还在讨论说从武汉那边撤侨回来的这些美国公民到底应该停在哪一个机场，但是到了今天已经49州都已经沦陷的状况之下，这表示说我们美国这边它在医疗工位上面它的系统确实出了一些问题。第二个，美国的医疗的制度啊，一直以来是为人所诟病，包括了医疗本身它的消费相当昂贵，另外就是说它没有办法有效的去接触到每一个可能患病的人。所以事实上川普就算在已经颁布了紧急的命令，但是现在能够做的其实只有亡羊补牢。那我也发现说像昨天已经正式宣布在美国各大卖场他们会提供所谓的得来速这样子的一个检验服务来协助说对于对，但是他们的量不会像韩国那么多，所以我自己本身在一个月之前我才从台湾回来，那我也发现说在台湾其实大家所谓民众对于这公共卫生意识是相当的这个算是相当的好，然后呢每一个人戴口罩其实都是一种生活的习惯。那据我了解就是说其实台湾的空气一直以来都不是太好，所以戴口罩是生活的一个部分。可是在美国在这里戴口罩其实会受到一些其他族裔的一些不同的看法，甚至说在这个肺炎发生之后啊，也有亚裔戴了口罩而受到了美国这边的一些人士情绪上的攻击。所以我认为在防疫上面的宣导还有这些所谓的民众的自我意识上面其实是比较薄弱。另外就是大家对于看医生的一种恐惧感，以及对于美国医疗上面它的因为费用昂贵，所以可能不愿意主动的去跟这个所谓的医疗机构去求助。我认为这都是造成美国今天它的这个严重扩散的主要原因之一。
好的，感谢吴承远先生的分析。我想继续请台北的董立文教授，有个问题想要请教您。除了这个防疫我们来探究之外呢，现在有一个现象出来，大家都在讨论说究竟原因是什么，那就是这次我们如果摊开这个全球这个疫情严重这个地图来看呢，似乎不管这个轻重缓急，好像出现了所谓有人观察到了跟亲中或反中这样的一个立场出现一种重叠或是某种程度的关联性，像是跟这个中共交情匪浅的伊朗，看到这个灾情非常严重。刚刚新闻提到说8%的政府人员都受到感染跟确诊。那另外呢，反观除了伊朗之外，要提一下意大利，因为它也是一个支持一带一路的一个国家，现在也成为这个整个欧洲一个防疫的破口，等于是欧洲的一个最严重的疫区。那反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台湾，还有香港因为这个反中的立场。可以说是表现疫情都还算不错，一些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怎么去解释这样的现象？是不是说不相信中共的数据，说不相信，或者说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台湾曾经被世界组织拒绝过，是不相信这些卫生组织的这个防疫的说法，就会做得比较谨慎，而让疫情比较能够得到控制吗？你的解读是什么呢，董教授？
好的，好的，我不会用亲中或反中这么强烈的字眼来形容这个全世界的疫情图。其实从全世界的疫情图，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病毒，我觉得最本质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你这个国家对防疫的观念，有没有正确的观念，有没有做最好的准备，这个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是第二个层面，你的确可以看到，应该是说，对这个中国比较亲近的国家，比较没有防备的国家，它受害是比较严重。就刚才，主持人有提出来的，你像伊朗，甚至像这个意大利都算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案例。但是同时你还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证据还不是非常的完全，就是说非洲，也有很多非常亲中的国家，可是到现在，可能有其他的因素存在，可至少到现在，看起来是这个可能是有各种原因可看起来它案例 好，就是少。可是非洲有很多国家是非常轻松的哈。那可是相对的哈，如果对中国哈保持这个高度的警戒的话，那的确是对防疫是会非常有帮助的哈。这个不只是从台湾跟香港可以看得出来哈，其实你从美国、这个澳洲、纽西兰哈都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你越早啊对这个中国哈采取这个封锁的这个。一个动作的话哈，你的疫情哈可以就是说越早得到良好的控制，但是呢哈，意大利又是另外一个情况，意大利也算早的哈，可是意大利的这种等于是所谓的哈封城不封人就对了哈，所以说这个有每个国家都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啊，来观察，但是人来说哈，的确对中国比较有这个有警惕心的哈。对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比较有警惕心的哈，不是说他们说什么你就相信什么哈，对防疫的效果哈会越好，越相信中国的越相信世卫组织的哈国家跟政府啊，这次看起来特别惨。
嗯，好的，感谢董立文教授。央请在洛杉矶的这吴昌远先生，除了刚才您很详细的分析了这个美国防疫跟台湾的不同之外呢，如果我们能不能去比较一下两岸这个不同制度的这个防疫之下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之前这个中共当然宣称他们有一本这个大国战役哦，要来分享他们这个中国在举国体制之下一个防御的措施是不是是成功的？当然这个书最后没有出。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台湾的防疫受到了国际的肯定哦，甚至有人建议也要编一本所谓的小国战役。你怎么看两岸之间不同制度下的这个防疫措施的一个比较？还有刚才董立文教授提到说这个亲中反。两中之间是不是也有这个疫情轻重缓急的不同？也想请您分享您的观点，吴先生。
OK， 首先我认为哦，这个两岸之间哈、哦，他们在防疫上面呢，我觉得，这是一种所谓的有点唇亡齿寒的这种状况。也就是说，这次的防疫，如果说大陆的这个疫情会持续继续蔓延的话，事实上台湾的防疫做得再好，都还是可能会有破口。
嗯，
那我觉得就是说双方在这个部分这一次是比较属于那种就是双方在隔离，那中国大陆这边的防疫的措施这次也透过不同的网络，当然他们也在这个宣扬自己在做这个防疫措施以及在解决这个肺炎扩散问题上面他们所做的一些努力，但是我们可以看得见就是说双方在这个量体上面的不同，那台湾本身所谓的这个地比较小比较容易控制之外，而且它长期以来在医疗制度上面的一个比较完整性哈、啊，我觉得是比大陆也是优于大陆的哈、啊。那另外就是说美国刚刚董教授提到的部分我也同意，那我觉得说像川普在早期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对于大陆来的班机来美国的班机做了相当多的限制，那么但是我们会发现说现在他又对于欧洲的部分在做限制的时候时间都已经晚了，我觉得防疫的重点在于说他能不能够提前先做好准备，但是很明显的就是说我们在整个防疫的过程当中，全世界各地似乎对于这次的疫情啊都有一种区域甚至有点隔岸观火的这样子的一种态度，认为说哎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病菌的一个扩散呢应该是属于亚洲地区的事情，所以对于美国或对于欧洲大陆来讲似乎已经掉以轻心了，然后造成现在目前这种一发不可收拾的状况包括了像英国目前想要直接放弃对于这个疫情上面最控制上面要做一个放弃，然后想要让这个整个疫情扩散到全境之后变成是大家都有这个抗体，那这种物竞天择的这种说法就可以了解到说其实欧美国家呢这样子的医疗系统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健康，或者说并不是一个真正能够照顾到全面人民的这样子的做法。
好的，感谢吴昌远先生。在把时间交给博弈之前，我们有两通电话，我们想接听这个湖南跟香港的两位听众的电话。湖南的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线上了，抱歉让您等这么久。张先生请说。
这样的，我想呢就主持人刚才讲的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呢的这个话呢，昨天我感到非常惊讶，做外交部的发言人他怎么在能够在推特上去传播一个谣言呢？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据我所知呢，他讲的说这个五个美军啊在军运会期间，去年十月份的军运会期间呢，把这个病毒啊带到这个武汉， 但实际上这个事情呢，他当时五个军人呢，他们是聚在武汉那个金银潭医院。他金银潭医院这个院长张宇仁院长呢，他已经出来辟谣了，就是跟那个好像是南方周末报，辟谣了，说这五个人呢是得的痢疾，这种传染病根本不是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传染病。所以难道这个赵立坚他做外交部负责外交部发言人，他不把这个事情了解清楚，就是随便就传播的这样一个谣言啊？你是什么
身份呢？湖南的张先生，感谢您打电话进来关注我们这个上半场香港风云的讨论话题，感谢张先生。另外我们有香港的周女士也给我们打电话进来，香港的周女士您好，您在线上了，请说。
哎，你好。
你好。
我想感谢我们香港的议员。自从武汉肺炎开始，就促请政府两次，去了一次还不行，去了两次，政府派人去武汉了解情况。那么他们回来反映给我们听，都很严重。再就是武汉就一开始就封锁了城市的，我们香港医护就马上叫香港政府关海关
封关。
连续罢工了五天。13个关口13个海关关闭了10个，只剩下3个，我们香港的医护人员才返回自己的岗位。但是他们还有一大部分都还是在默默地为香港的人生病啊住院啊一样的正常的工作，就是有一小部分就罢工。但是他们人数是最多的，他们签了志愿书，所以说每一天罢工完了就投票明天还要不要继续罢工。所以说我们整个香港的市民都感谢我们的香港医护人员大大罢工。
是的，的确要感谢医护人员的奉献和付出。非常感谢香港的周女士，很抱歉打断您哦。不过因为讨论的时间有限，当然我们相信这个两岸三地的这个听众观众都非常关注现在武汉肺炎疫情的这个发展。不过我先把时间交给在台湾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我们上半场话题请教今天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董宁。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董立文教授，就是这一次呢，这个我们以前过去都曾经积极的希望加入 WHO 或者是 WHA， 那么从这个在就是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呢，就是中共的作梗，我们就只参加过一次，之后就没有再参加过了。那么从这一次这个武汉肺炎或者是说新冠肺炎爆发以来，疫情爆发以来，这个 WHO 的作为啊，特别是他的秘书长，有人说总干事谭德赛啊，他的一些护短的做法，那么遭到了几乎是全世界人的这个抨击啊！有人说现在他竟然敢说这个全世界变成全球大流行了，这个他这个是责无旁贷。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也注意到了，因为我们刚刚您也提到过了，我们的口罩实名制，我们刷刷健保卡就可以买口罩，这样的一个防疫的措施，让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艳。那么于是呢，有这个有团体就发函给药师工会，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口罩实名制的经验去带到 WHA， 也就是世界卫生大会，去告诉大家说我们这次台湾防疫的经验。那么在 WHO 或者是 WHA 已经失去公信力的情况之下，您觉得我们还需要去参与这个国际组织吗？
好的，恐怕今年五月的这个世界卫生大会哦，还不一定召开得了。你看一下疫情就知道了哈。
是，
那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哈，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哦，我先讲一点哈，在公元2000年以前呢，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声誉它是非常好的，它其实呢有很多功劳的，就是说在20世纪哈，就是说人类有几个危害比较大的疾病，尤其是在落后的地区、落后的国家，危害比较大的疾病，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努力之下哈，得到了控制啊，或是让那种疾病啊消失，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本来在全世界它的声望其实是非常高的哦。 那显然的，这一次啊，等于是说世界卫生组织啊，它的这个国际声望、啊、受到了重创。我觉得哈、啊，主要是出自于两个原因哦、啊。第一个原因哈、啊，它轻忽了疫情，乃至于世卫组织本身就在隐匿疫情，帮中国隐匿疫情。我这么说哈、啊、是有根据的哈、啊。啊，就他世界卫生组织是在1月23号，啊，认定说哈、啊，就是也就是武汉封城的那一天，世卫组织出来讲话说哈、啊，这个是一个中等风险，对中国来说是中等风险。1月28号哈、啊，他再次确认说哈、啊，这个哈、啊、对中国哈、啊、是中等风险，不主张撤侨，而且呢哈、啊。这个对全世界没有危害，所以全世界不必过度反应。这是1月28号，1月29号只隔一天，他马上知道不对了哈，他马上宣布说哈改口，说在中国哈具有高度的风险，但是没有威胁全世界。所以你只要看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哈，他这个他前面的这几次他这种宣布，你就马上知道他轻忽了疫情。轻微的说是轻忽疫情，严重的指控那就是他帮助中国在隐匿疫情了、哦、更不要说直到3月11号啊，等于说全球啊，他才定义说这个疫情武汉肺炎是全球大流行。这个时候全世界已经上百个国家已经扩散了。我再强调一遍，1月底的时候，这个疫情武汉肺炎扩散的国家20国而已，1月底，2月15号的时候41国，到从二月中旬一路到今天，已经超过全世界超过140个国家扩散。你能说世界卫生组织不用负责任吗？过去的世界卫生组织并不是这样的，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世界卫生组织存在的目的就是要预警。对全世界各国提出预警，结果他这个预警功能在这一次完全没有发挥，所以他就犯了第二方面的错误，没有发挥就算了，他还在袒护中国，吹捧中国，这就让人就是让全世界其实批评他的政府，全世界的媒体专家已经非常多了。那我觉得说现在因为还在疫情的这个扩散期间呢。等这个疫情整个过去，我相信啊，世界卫生组织它是会被救责的。尤其这次扩散到全世界，啊，这么严重的时候，你世界卫生组织到底在干什么？那无论怎么样，我认为我们台湾还是必须要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啊，因为这是我们台湾的权利。其实，在1月底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啊、澳洲、欧盟等国，都认为我们国家是必须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才不会形成一个防疫的破口就对了。不但不会形成防疫的破口，还能够把这一次的这个台湾啊，这个防疫的过程中比较成功的经验哈，也可以贡献给全世界。所以我觉得啊，台湾要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毋庸置疑。不必因为世卫组织的现在的秘书处乃至于秘书长他们这些荒腔走板的这些表现而就是说我们就不参加了，不，我们还是要参加，我们更应该进去改革。
嗯，是，好的，谢谢董立文教授。那么下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在线上的吴传远先生，就是这个卫副部长陈时中他有说台湾目前可能本土算是守住了，但是下一个阶段要预防的就是从境外移入的。我们注意到今天呢有6个新增案例，全部都是境外移入的案例啊。那么6个已经是算是历来最多的，一天增加最多的在台湾。那么又同样全部都是境外移入的案例啊，那么就好像也印证了这个陈部长所说的，就第二阶段已经开始进来了，就是说本土守住了，但是目前从外国回来的一些台侨啦、台生啦、台胞啦等等之类的，他们可能会带进来这些疫情，需要小心。那以您在目前美国，特别是洛杉矶美西的这样的了解，是不是在美国的台胞目前在美国的疫情蔓延的情况之下，他们想要回来，那么有没有做到一些防疫的措施？想请您跟我们说明一下。
首先啊，我认为在美国这边，虽然大家陆续停班停课或在家上班啊，目前这个算是实施的比较彻底了啊。但是我认为，以说要回台湾去避难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其实有点言过其实，反而是因为说现在小孩子是被迫了停课，那他们必须要线上上课，或是说因为家庭现在没有办法上班，那么他们觉得说不如这个时候就回台湾，所有东西都可以透过线上的方式来处理，包括了学习也好，工作也好。那所以他们的想法是一方面觉得美国在这里已经发生了一些像物资抢购或者说有人挤兑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他们心中当然是有点惶恐不安，甚至很多华人家庭从原本对于这个社区感觉非常有信心，到现在已经开始自己家里面备枪，那到现在小朋友之间没有办法常常能够出去上课，那为了能够就是说让自己跟家人都能够有一个比较算是一个不同的环境吧，所以大家会有一种想法说，那就回到台湾去，然后可以继续上班上课，但是又可以陪到家人。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说法可能会比较精确，因为我了解说境外移入其实对于任何一个地方，包括台湾来讲，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但是我认为海外这些华人啊，包括台湾来的这些民众呢，其实在自觉上面啊，我觉得还是相当的谨慎，就是说不会轻易的去，已经知道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所谓可能肺炎的或者咳嗽的这样的一个症状，还坚持要上飞机，甚至把这样子的一个可能的病毒带回到台湾去。我认为这样的情况应该不是一个通例。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尼。
好的，网友评论啊，这个中国良心这位网友他说，疫情的扩散，他认为与亲中跟反中没有必然的联系。要说亲中的话，他认为朝鲜、俄罗斯还有巴基斯坦更亲中，而他们的疫情他认为并不严重。他认为民族的平常生活习惯和政府的有效管控是最主要的关系。那他认为台湾做的比较好呢，除了是政府提前防备之外，还有民间的配合，也是台湾民众对政府信任的一种体现。另外，阮伟成这位网友他说，把防疫和亲中反中啊联系起来，他认为太过于意识形态了。但台湾这次确实跟中国切割的是最快，也让世界看到了他的防疫能力和亚洲最好的健保制度。如果中共能有这样子透明的社会制度和防疫能力的话，就不会发生这样的大流行了。那么台湾常年啊受到这个中共的这个压制，台湾人对于这个常年透过两岸处理这次疫情的对比呢，也会导致越来越热爱本土而讨厌中国，迟早会独立，是两岸中华民国派不愿意看到的这个走向。另外还有一个网友 Emily 他说，台湾的防疫好吗？对比大中华地区的每个省，他认为台湾的成绩算是比较差的，因为和台湾相隔海峡的福建，他指出福建为例早就清零了，而台湾的人数是不减反增。那么这样的对比究竟是台湾做的差，还是大陆在隐瞒疫情还是说大陆严格的措施起了效果呢？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啊。另外还有个网友刘洋，他说台湾的防疫是非常成功的，的确是了不起，那么必须要肯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和努力，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才能攻克这一次的武汉肺炎的天灾。好的，请两位来宾很简短的做一个总结，因为我们下半场还有其他话题，并加入一位这个来宾哦，先请董立文教授给我们上半场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总结。董教授。
好的，中国大陆哈这个造假，还有这个数字造假，还有隐匿疫情哈，这个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啊。你可以从两个方面哈看得出来。第一个方面哈，因为现在哈跟17年前的 SARS 不一样，今天是智慧型手机的年代，每一个人手上都有智慧型手机，每一个人都可以录影录音。等于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记者，你可以看到在这一次，尤其在武汉或是湖北，全中国大陆其实都有他们中国大陆自己人，他们有很多的这个视频，他们从视频里面告诉了我们很多的真相，跟中共所公布的数字或是事实完全都不符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中共所公布的数字啊是非常有趣的，它的死亡率永远定在2%，这个是非常有趣的，这个能叫它是科学吗？哈， 更有趣的证据很多，更有趣的哈，以武汉来说，2月12号，他竟然一口气公布了将近一万五千个确诊案例。后来这是2月12号，后来到过了10天，2月22号断崖式的下降，哈，一路到500，到400，到200，到100，然后到两位数。这种断崖式的这种数字的统计啊，也是全世界哈没有见过的事情。所以说这个造假哈，中共造假那是毋庸置疑的。
好的，谢谢董教授。吴成远先生给我们上半场简单总结。
好，首先哈，我认为这一次的疫情啊，给全世界各地上了一个课，就是说很多的这个疫情并不是一个区域性，它是一种全球性，而且无论人类的科技跟文明如何的发达，其实终究这个疫情的控制还是必须要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才能够解决。第二个就是说，我认为这次的疫情当中，当然掺杂了许多政治上的因素，包括了这次 WHO 的这个秘书长唐德赛，他的很多的作为其实令人觉得，所有都是以这个所谓政治为优先为取向哈，那造成整个防疫上面的一个破口。那第三个就是说，我认为我也期待，就是说在借由这一次的疫情的这样子的一个冲击之下，在很多的地区不文明的一种饮食文化可以因此而获得一些这个改善，甚至说能够完全杜绝啊。那第四个就是说，我认为疫情的扩散很大的原因，除了民众对于自己的这个卫生的这个观念不够正确之外，我认为政府的宣导也很重要。所以我认为这一次的冲击给予包括了欧美各地，包括大陆地区，我认为都是给他们一个a very expensive lesson 啊，就是给他们一个很昂贵的一堂课。那希望就是说，在这一次疫情假设能够平安度过之后，有很多大家生活上面的一种习惯能够慢慢的改善。那我认为人类的文明之所以能够进步继续繁衍下去，很多时候如果说不进则退的话，恐怕就像英国一样，最后必须要物竞天择，大家谁能够存活下来，谁才是王。
好的，感谢吴成远先生。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讨论我们第二个话题。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定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美国之音海峡论坛节目开通了新的热线电话，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拨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请打0028523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00301-7560。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那么除了武汉肺炎疫情蔓延之际，台湾人的认同在国内出现增长之外呢，我们也看到美国2020即将举行人口普查也出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原本美国这个政府会根据统计结果来决定未来10年的政府资源分配和政策，历来的人口普查中有一个问题，就是调查的填写者必须要填写种族哦，但是原本的选项中是没有台湾人这个选项的。那么现在美国非营利组织台美公民协会 TACL 包括了这个台湾小姐林以欣就呼吁所有来自台湾的人，或是父母来自台湾，或是和台湾有家族渊源的人呢，在今年的美国人口 普查当中，调查种族的选项中应该要勾选其他亚洲人，并在空格当中呢填下 Taiwanese 台湾人这样一个选项。那么今天我们就会稍后会邀请这个台美公民协会的这个成员来跟我们说明，也在线上请到两位来宾了，一位是在台北演播室的董立文教授，一位是在洛杉矶的全美台商联谊会的总召吴成远先生。那么在请教跟我一块主持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那么在请教今天的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刚刚就先要已经连线电话连线请这个台美公民协会的公民参与的召集人胡若涵 Christina 跟我们谈谈，为什么这一次美国人口普查台美公民协会要发起这样一个活动，鼓励大家填写台湾人这样的选项呢？ Christina。
嗨，你好，谢谢你，荣幸今天可以有被访问，所以就说明说一点历史，就是台美公民协会其实在美国是1985年成立的。我们说，所以我们就这是美国的人口普查其实是每十年嘛，就宪法规定的，就算所有的人，就是其实是数据上面说美国愿意可以做到的。所以说1990年我们就开始做这种运动，所以今年其实是第四次。然后我们的目标一直都是说鼓励美国台湾人社区的民主参与，跟说要提升我们美国在美国的能见度。所以还有说加上说已经开始了，这今年的2020年的人口普查已经开始了，所以应该每个人在家里都有收到一封信从那个Census Bureau 这样。
那您认为为什么这一次大家要填写这个所谓的台湾人，去细分这样的族裔有没有这样的必要？还有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疫情现在在美国也是很紧张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也有一种说法是注明自己是台湾人，或者是出外的时候说明自己台湾人而不是从武汉来的或中国来的，这样子会比较安全呢？ Christina， 您的观察。
所以你的问题有两部分嘛，一部分是说
简单回答，因为我们时间有限了。
OK， 所以我们是在说，其实说虽然说要说整个看亚裔整体，当然也可以，但是我们是说人口普查其实是正式的人口数据，在数据分析上面的话，数目是越详细的话，那政府就可以做出政策，可以更细腻、更客制化。所以我们就想鼓励说，台湾人的话，自己是台湾人的话，就要自己争取这个机会，写下自己是台湾。台湾你在这个数据上面可以分析上面啊。至于说 COVID-19 这种问题的话，其实人口普查基本上说是不会被这个资料不会被大众看到，所以旁边的人说歧视这种关系的话是跟歧视没有关系的。但就是说美国政府如果能够说精准的把握说台湾人群的数量的话，这种防疫的政策大概也会比较可以准确一点，所以可以让所有美国人更安全。我们在做这个人口普查的宣传，就很强调说，在美国有不同的，在美国其实很多不同的人的背景嘛，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我们觉得说大家都要被受尊重。但所以说这种人口普查的精神，就是说让每个人都拥有可以说自己的认同的那种自由。无论你是怎么认同，我就希望说所有的台湾人都可以写下说，记得像勾那个other Asian， 然后写下台湾名。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台美公民协会的公民参与的召集人胡若涵 Christina 接受美国之音海峡论坛的访问，感谢您。好的，那么继续我就要请教在洛杉矶的这个台湾全美同乡会的这个联谊会的总召这个吴成远先生，您怎么看刚才 Christina 他们这个台美公民协会所发起的这次的美国人口普查，要在这个族裔的选项当中填下台湾人、台湾历史，这样您觉得这样去细分这个亚裔、华裔，然后细分到台湾人，这样究竟对于台湾来的这个侨胞有没有一个实质的帮助？那如果去选择否定华裔的身份，有可能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吗？你的见解？
首先哈，我觉得人口普查本身它是按照族裔，不是按照国籍啊。那我可以理解，就是说目前很多海外的这个绿营团体，其实他们是希望能够透过不同的这个方式来表达自己跟中国大陆的一个分野。但是这样的做法，其实对于整个华裔，我们讲的这个整个华裔的这个群组来讲哈，并不是一个好事。因为美国大概每一年有大约7000亿美金的这样子的一个预算，联邦预算是要到不同的族裔的社区来做建设。所以如果说今天，当然我可以这样说，按照2010年当时他们以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已经在争取所谓的要填写这个 Other Asian， 然后填 Taiwanese， 他们大概比例上面来讲是大概有196,000多人。那么同时这个 category 上面呢，它会写的 Chinese， 但是在 Chinese 的底下还会分细分为，就是说这个 except Taiwanese， 然后另外再写一个 Taiwanese。所以事实上它的这两个选项当中还是 under 在 Chinese 底下。那我个人是觉得说这是一个可以自己去表达的主张，这没有问题。但是对于整个主义上面有没有任何帮助，其实是反而是大家减少了一个团结的力量。那我不认为说因为在政治上面对于比如说中共上面的这个政权上的一种反感，然后衍生变成是对于自己的血统上面的一种否定。因为当我们面对任何问题的时候，其实在美国主流社会当中，他其实真的不会去细分说你是哪里来。看到亚洲，其实他们最大的一个 criticize 的目标还是大陆，所以不管韩国、日本，他们遇到的状况都是叫人家说滚回去大陆。因为在美国所谓的排华法案，在1882年的时候就有排华法案，而这个排华当时也没有所谓的中国共产党啊，也没有中华民国，它还没有成立，但是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种所谓早期的这种排斥华人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我认为这并不是说今天否定了自己华人身份，特别标榜自己是 Taiwanese， 你会有受到什么样特殊的一个待遇？反而可能在我们争取所谓的国会席次上面，或是在争取联邦在基础建设的上面，可能会少了很多加分的因素。
好的，感谢吴承远先生的分析，请教在台北的董立文教授。事实上，我们在疫情当中去谈这个所谓的排华，还有对于这个血统的切割跟台湾的认同，是一个非常深层次的问题。但我先想从一个数据来简单请教您好了，因为就在这个武汉肺炎爆发之后，我们看台湾，刚刚我们谈到的是海外台湾人的一些呼吁，希望能够填写，不要填亚裔，填台湾人，台湾 ese 就是台湾 ese。但我们看台湾内部也出现了一份最新的民调，是在爆发这个肺炎之后，台湾人身份认同也创下了30年来的历史新高，来到了83.2%。我们看到的图啊，83.2%的台湾民众认为说自己就是台湾人，有这样台湾的身份认同。您认为在武汉肺炎爆发之后出现这样的一个数据，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董立文教授，
我先讲一个全世界普遍的现象哈。在这武汉肺炎哈发生以后哈，这个全世界都在歧视黄种人，黄种人的亚洲呢，在歧视中国人，中国呢在歧视湖北人，湖北在歧视武汉人。你看这一环一环下来哈，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像这种歧视的话，它可能不是一个族群的问题，它可能是一个普遍的人性的一个缺点。这是第一点要先讲清楚的，这种歧视现象的普遍性的存在。那换到认同的话，是的，在台湾非常明显的哈，因为不只是您刚刚看到的这个民调哈，就是说这个武汉肺炎的发生让台湾人的这个认同走了更高。你刚才举的这个数据呢哈，是83%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只有5.3%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另外有6.7%认为说哈，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那还有另外一个民调也是刚刚出来了，也是很有趣的啊，74%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可是只有1.5%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啊，那有另外2%认为是二者都是啊。无论怎么样哈，这个都是从1991年以来有做这个认同台湾认同的民意调查。然后台湾认同都达到史无前例的新高，那我觉得直接从这个武汉肺炎来说的话，它是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个当然是说，在这一次台湾的防疫啊，因为做得好，所以说有凝聚出一个集体的这种共同体的感觉，或是甚至是光荣感。相对的，其实认同都是一种相对成立的。相对的在中国哈，看到中国真实的情况，因为我刚才说了有很多视频都可以看到中国实际情况，台湾又是一个媒体发达媒体自由的国家跟社会啊，我们看到很多湖北也好武汉也好的真实情况，它会集体的产生让台湾集体的对中国产生恐惧感，
是
这个，我觉得都这个都是理由就对了，都必须重视的因素，对。
嗯，好的，感谢董立文教授。那不晓得在洛杉矶的吴承远先生您怎么看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台湾国内的这两份民调都创下30年来有统计记录的最高的台湾人认同的这样的一个民调数据之外呢，在海外是不是也出现所谓刚我们刚刚谈到这个台美公民协会鼓励大家填写台湾人嘛，在海外的台湾人是不是也出现了所谓这个台湾人的认同高涨的一个情况？在这个肺炎爆发的疫情底下，除了刚才这董教授所说的这种集体台湾防疫做得好的这种光荣感或共同体之外，有没有所谓政治上的操作或是政治意涵呢？您的分析。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政治意涵是一定有的啊。但是首先我们必须要讲，就是说为什么会让海外或在台湾内部本身这个对于台湾人的认同会增加呢？主要认为说，可能背负上中国人这样子的一个称号啊，大家觉得这是一个负担。那这个负担可能来自于，就是说中国大陆目前对国际上面的一个形象。第二个，也许是很多新的移民，他可能移民到美国来的时候，对于美国的国情不了解，对于这里民情不愿意太过的这个接地气，那很多原有的一些习惯可能会造成这里当地的人一些反感。那但是我认为这些东西，这些所谓的这些例子不是没有，但是往往会因为透过媒体的发达而过大于渲染哈，反而会造成这些所谓的负面的因素，它会加成，有加成的效果。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大家对于大陆的一种不认同，而转嫁变成说对于台认同自己是一种光荣感。我觉得这也不只是只有在台湾了。你说像目前香港，我也看到很多香港来的朋友，他们也会提到说，哦，我不是 Chinese，I'm Hong Konger， 也有这样子的一种说法。但是你说，如果假设我们 apply 到刚刚我们提到的 Census 2020好了。好像也没有人说，哎，我们要把香港人要填成香港人，而不要填成华人或中国人。所以我觉得说，这个认同上面跟他真正所属的这个族裔上面，其实不是一个完全的等号。有时候，所以我觉得大陆在目前的这种所谓国际情势，大家对他们的一种就是一种侧目的这个状况之下，我认为这样子的一个包括台湾人认同也好。或者说非中国人的非华人的认同可能会顺势而增加，但是我认为终究这样子的一种做法，对于目前海外就是所谓的一个华人群体，我们讲的很 general 来说是一个 Chinese community 来讲的话，并不是一件正向的发展。
嗯，好的，感谢吴承远先生。你刚刚提到这个，还没有人去发起填写香港人，或许搞不好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也出现这样子类似先填写台湾人的运动，要填写香港人，我们不晓得，我们在观察啊。那我想回到这个台北，请教董立文先生，从政治的意涵来分析。其实刚才我觉得吴承远先生讲得很好，他把香港的例子也拉进来讲。我觉得其实如果综合台湾跟香港的情况来看呢，好像是随着这个疫情的爆发，现在是不是这个病毒也出现了一种所谓这个族群或是认同的这种变异，让香港人更认同自己是香港人，跟中国无关，然后也让台湾人可能未来会出现一个趋势，是更走向认同自己是台湾人，而跟对岸的所谓的大陆民众或中国人做一个区隔。您认为这样的一个疫情导致的这个变异的这个走向，有没有可能在民族认同上面更让中港关系原本就紧张，中港关系或两岸关系产生一种政治上实质的变化呢？董立文教授。
我非常赞成刚才吴先生所说的，就是说你如果把香港跟台湾拿来做比较的话，我觉得香港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啊。1990年香港刚回归的时候，中国人的认同是非常高的。然后我们都知道，随着时间的发展到今天，中国人的这个认同越来越低，香港人的认同越来越高。这个绝对跟这个中共的他的香港政策有直接的关系。某种程度来说了哈，港独或是香港人的认同是被中共逼出来的。
嗯哼。
那我觉得在两岸关系哈，也是有这种相同的现象哈，因为认同哦，它是一个累积的这种历史的这种认知，它是慢慢累积出来的哈。武汉肺炎的确是有强化。但是你不可以忽视到说，过去的两岸关系长久以来哈，一个方面是中共的对台湾的这种所谓的外交的打压、军事的恐吓从来没有停过，好，另外一个就是去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给台湾社会非常大的刺激，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我必须强调的，武汉肺炎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刚刚说过了，为什么我们台湾对中共会有集体的恐惧感，让我们亲眼看到了中共专制的可怕还有跟可恶。这里面有很多具体的事件，举例来说，还记不记得这个武汉的第一个吹哨人李文亮医生，
嗯，
对，他的去世还有他所遭受到的待遇。第二个哈，还记不记得其实武汉这个制片厂有一个导演叫常凯，他写了遗书的，也是公开的，我们台湾都看得到，他一家全部灭亡，他一家四口全部都死，他就说他在这个武汉他得不到任何的帮助，没有人理他。请注意，我刚刚说这个名导演常凯，他还兼武汉制片厂的外联部主任，他应该是武汉市的一个中级的干部。所以说这种事情还有很多不知名的哈，可是是非常悲惨的这些视频跟镜头，其实都在我们台湾人民的面前就对了。
嗯，
所以我们对这种中共的这个专制啊的这种认为他可怕，也认为他非常可恶。我认为这个台湾认同哈会这样急剧的哈这种凝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深层的原因。好的，感谢董立文教授。很抱歉，我们可能要直接进入这个来电跟网友的环节了，因为这个有像加拿大打来的电话。加拿大的汪先生，你在我们线上了，请讲。加拿大的汪先生，请说。
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主持人你好，嘉宾你们好。这个我想讲一个，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种说法明显这是个指鹿一马。但是我搞不清楚为什么美国那时候比中国强大的多，还被中国胁迫承认这个台湾是中共的一部分，我根本搞不清楚这是为什么，很不可理。
感谢加拿大的汪先生，很抱歉只能让你讲到这边，很难得让你打进来，但是很抱歉因为时间的关系啊，谢谢你的来电。网友中国良心他说，美国2020人口普查把台湾人列为选项，他想会引起中共的战狼式的攻击，会在国内借机掀起一场爱国的浪潮，他们的玻璃心又会碎落一地了。那么台湾是否统一或独立本来是台湾自己的事情，必须按台湾人民自己的意愿来做选择，那么这才是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方向。网友灯火习时他说，台湾的存在就是动摇中共合法性的根基所在，所以国土可以随便送，台湾不能丢的原因就是中华民国存在一天，中共就是非法存在。网友玉玺说，的确有一种说法是一个国家要有自己的领土、居民、政权，还是被他人承认才是国家。那么现在也有十来个国家承认中华民国政府，请问是不是对这些国家而言，中共不是独立国家，而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呢？这是网友们的评论。把时间留给两位来宾做简单的总结，先请在线上的吴成远先生。吴先生，
好，首先啊，我认为就是说，刚刚我几位网友的这个留言，我觉得都不错哈。那首先就是说，当然要特别澄清一下，目前中华民国的宪法本来就是主权基于两岸，治权只在台澎金马嘛。那么如果说有任何要改变现状的话，应该是透过一个修宪来做，而不是说透过一个就是只是一种人口普查或是一些其他的周边的方式来敲边鼓。我觉得这个效果是没有办法达到的，但是我个人认为，因为中华民国的存在，其实我认为两岸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存在于我们如何能够改变中国大陆的制度，让更多的大陆的民众了解说，其实民主的社会里面有多元的声音，有一些透这个社会当中能够更多透明的这样子的一个真相出现，其实才是人民之福哦。我认为在透过两岸之间的一个密切交流当中，可以改变大陆民众心中对于民主价值的一个体验，那么也能够逐渐改变他们的政体，我是这样的一个期望。
好的，感谢吴成远先生。最后一个一分钟这样问题请教台北董立文教授，有没有可能在这个议政之后，这种民主认同的变化会导致不再把民主这样的幻想带到中国，而直接可能会走向台独或港独这样的可能性，你认为有多大呢？董立文教授，一分钟。
目前还看不到这样的可能性，但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含义，就是在这次武汉肺炎里面这个中国不是强国，就是中国是强国这个形象已经幻灭了哈，所以说这个台湾对中国的认同会越来越低。我刚刚说了，不只是低的原因，会越来越害怕这个中国。那另外一方面我回应一下，就是说美国政府其实并没有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只是认知一个中国哈，这个原则，美国叫做一个中国政策嘛哈，它这个里面啊是有很多蹊跷的。是，谢谢。
好的，感谢董立维教授，也感谢在西安的吴承远先生。今晚的海峡论坛为你进行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看我们的时事大家谈，会继续跟您讨论有关于武汉肺炎还有中国的阴谋论，请你一定要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8点到10点的香港风云还有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了。